但是尽管杜林先生好像真有圣西门的几部著作在手边，我们在有关的27页中去寻找圣西门的基本思想，却像以前寻找奎奈的经济表对奎奈本人具有什么意义一样，是白费力气的。最后我们不得不满足于下面的空话：想象和博爱的热情，以及属于后者的夸张的想象，支配着圣西门的全部思想。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杜林先生只知道并且只注意那些描绘的像小说中的情节一样的关于未来的幻想，而这对于确证杜林先生无限的优越于傅立叶，要比研究傅立叶怎样企图附带的批判现实状态确实重要的多。附带的其实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贫困所做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这正像说杜林先生仅仅附带的宣布杜林先生是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一样。至于论述罗伯特·欧文的12页，那么杜林先生在这里应用的资料绝对没有别的，而只有佣人萨金特写的蹩脚的传记。这位先生同样不知道欧文的最重要的著作，即关于婚姻和共产主义制度的著作，因此杜林先生才能大胆的断言在欧文那里不能假定有明确的共产主义。当然如果杜林先生手头哪怕仅仅有过欧文的《新道德世界》书，那么他就可以看到这本书不仅主张实行有平等的劳动义务和平等的取得产品的权利，正如欧文经常补充说明的，平等是按年龄大小来说的最明确的共产主义，而且还提出了为未来共产主义公社所做的带有平面图、正面图、鸟瞰图的详尽的房屋设计。但是如果像杜林先生一样把对于社会主义思想界的代表者的著作直接研究局限于只看看标题或最多还看看少数著作的摘要，那么确实只会做出这种愚蠢和纯粹杜撰的断语。欧文不仅宣传了明确的共产主义，而且还在汉普郡的和谐大厦这一移民区实行了为期5年、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共产主义。那里的共产主义就其明确性来说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我自己就认识几个之前参加了这种共产主义典型试验的人。但是关于这一切以及1836至1850年间欧文的活动，萨金特毫无所知，所以杜林先生的更加深刻的历史技术也就陷入了漆黑一团的无知之中。杜林先生把欧文称为一个在各方面都有过分博爱的真正怪物，但是当这位杜林先生向我们讲述他连标题和提要几乎都没有看过的那些书籍的内容时，我们千万可别说他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过分无知的真正怪物，因为这出自我们之口就叫做谩骂。